现在应该是出去了啊。那么江湖漫谈，大家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还是走这个直播形式吧。啊，这种形式呢，对一些突发事件的这个及时跟进呢是有好处的啊。所以呢，我就根据需要吧。有时候有些题目话题呢可以谈深一点，咱们就做录播；有些话题呢，主要是比如说针对美国大众人群的，我呢就尝试做英语。是听不见呢还是什么？可以了吗？可以是吧？我现在有些因为一个人嘛，有时候也忙忙叨叨，不知道大家看见没有。我们接着说吧，应该是可以了哈。对对，然后呢就是说我还有一个英文频道嘛，也是那样的，就是针对这个，就是咱们说做美国这些大众人群嘛，做英语的英文频道叫江峰 Time 啊。这为什么这么折腾呢？啊，节目形式换呢，无非就一条，就是更有效的去传播真相、传播理念，啊，当然我有时候还会挤时间啊，做一些历史题材的系列，比如说原来的红色鼹鼠啊、南北战争啊这系列。不过呢，就说的轻松，说挤时间，咱们做自媒体的朋友啊，都有共同的感触，就是一个稿子啊，一个话题下来，你没有四五个小时以上，你做不下来。加上录制啊、剪辑、后期啊，你说挤时间怎么挤？挤什么时间呢？都是从自己睡眠呢、正常的家庭生活中挤出来的。啊，人家说你江峰，你这挤睡眠时间那么辛苦，你还那么胖，越来越胖。朋友们，我这人就紧张，你知道吧？我越紧张越写东西，到晚上的时候我就得吃方便面，吃那些都乱七八糟东西，吃就胖，这样子。所以呢，像这个历史系列题材吧。也对服装啊、背景、摄影有很高的要求，所以呢，不仅是自己要付出，还要牵连好多的朋友，牵连着自己的家人呢，跟着辛苦，跟着付出，啊，就是好在什么呢？就是大家心里都清楚，咱们是生活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啊，咱们不能再假装说岁月悠长了，啊，但是有一种声音嘛，一直试图的告诉你说，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啊，一切都会按部就班，一切都那么美好。像那个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啊，德国总理默克尔，这次不是对拜登团队的这个胜选嘛？啊，现在目前来说胜选，咱们还加个双引号啊，对胜选的祝贺当中说，让我们又回到国际大家庭的时代了。哎，啥意思？那这个潜台词很明显嘛，就是。川普，你把美国给带离了美国大家庭了。那习近平呢，也是同样的意思。他说，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是国际的期待。说的也很清楚，是什么？川普让这个中共啊，对世界的渗透扩张的这个野心啊，看起来很不健康了，对不对？那其实呢，说实话，这个世界早就不那么岁月悠长了。保守主义领袖。里根啊，包括英国首相撒切尔，再加上啊原来波兰国籍的宗教领袖保罗二世，啊联手取得了冷战的胜利，所以大家胜利的氛围当中啊，就有点蒙圈儿啊，你说那么让人害怕的核冬天没有降临，大家都活过来了，哎呀，好嘛，是不是？大家好好过日子，发财吧。原来的社会主义者们呢，就开始疯狂的制造生产啊，原来的资本主义者呢，就开始疯狂的消费，是不是？他们不是有句话吗？说在过去的15年里面啊，美国的家庭把他们的车库装满了中国制造的各种工具嘛。全球主义啊，让中外权贵，不论意识形态，不论中南海还是华尔街，都疯狂的圈钱。圈了整整的这个30年，一直到2016年，啊，一个新的保守主义领袖，川普出现了。哎，他代表了一个什么？他代表了一个民众去讨还公道、讨还生存权利的这么一个巨大的变革、巨大的潮流。专家学者们说，这叫做民粹主义啊！这当然会让什么？让所有的既得利益者很不爽。哎，你一直欺压民众、消费中国人民子孙未来资源的中共，很不爽，对不对？美国两党啊，共和党、民主党都有 既得利益者也很不爽。我们面临的就是这么一个时代。过去你知道啊，打仗了，你知道枪弹是从哪儿来的，你知道敌国在哪里，也知道自己的枪炮对准谁。那今天呢，比战争的残酷是一点都不少的威胁来自自己的政府，甚至自己的社区啊，威权独裁者他们的宣传喉舌跟自由社会的标榜新闻自由的报纸画风一样。哎，那共产主义者那过去是什么？过去是乘坐苏联的台风级核潜艇过来，是不是？现在不用了。哎呀，他们出现在每个大学的孔子学院里，哎，教授们，中共教授跟你谈笑风生，哎，你只要不谈六四，不谈法轮功，我告诉你，这关系都是健康稳定的。哎，你只要谈了中共不喜欢听的，哎，你就是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啊。所以你看，慢慢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美国的共产主义者终于在大学讲堂里胜利会师了。哎，当然这会师以后干嘛呢？下一步打土豪分田地嘛。在你江西老区是这样，在美国就不是这样了吗？它就是下一步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社会主义者最终一定会走向他们的终极目标，消灭阶级，消灭家庭，消灭信仰。哎，他要消灭阶级，他不打土豪分田地，他干什么？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所在的时代啊，朋友们。所以为什么说我会挤压时间，甚至呢，准确的说是挤压宁静的私人生活，甚至是生命，来会同自己的家庭、同事一起来投入到讲真相的事情中来，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得知真相嘛。大家知道真相，不就会主动的站出来捍卫正在悄悄离去的自由、悄悄离去的财富、家庭和信仰嘛。哎，这就是我想告诉朋友们的啊。这其实我也非常清楚，不仅是我们在做这个事情，包括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我们的订阅者们，越来越多的朋友清楚了，我们今天对待美国大选上啊，咱们在支持川普，这绝对不是什么，绝对不是在神话川普啊，去崇拜一个神，而是在支持他所代表的对信仰的正念，对民意的遵从。你要说你崇拜川普，川普自己都不乐意。我告诉你，川普自己说的非常清楚，美国人民崇拜神而不是政府，正如二战时期的美国将军巴顿，他在最艰难的时刻祈祷的是神的救助。来，咱们下一步咱们就拍这个巴顿将军啊，我现在也准备了，可能会上那么一两台好的相机啊，那到时候是希望能够更好的效果。那现在我还没有想好这巴顿这个我这演绎我穿什么服装好的，朋友们也可以帮我想想啊，到时候穿什么来演巴顿。好了，那咱们今天回到今天的这个事情上啊。昨天呢，我提到了川普度假之前做的两个大动作，就是否决了2001国防预算法案跟纾困法案，这些其实都是利益集团的，不论哪个党派都有啊，在里面可以得到实惠的法案。川普的意见很简单啊，既然你最后你说你要是这个啊，要美国纳税人来还这笔钱，这钱总得要还嘛，对不对？那你能不能发善心啊？你多给一点行吧？你给美国纳税人现在你给600美元，你能不能换成2000美元呢？啊，另外你们利益集团要分的利益啊，你占的便宜，川普我认了，对不对？但是你能不能拿掉230条款？从此让那些科技网络大亨们不再伤害美国人民的言论自由。昨天呢，众议院是同意了啊，2000美元的这个条款是同意了啊。今天这个财政部长姆努钦很高兴，首先说先发600美元，这600美元没有争议啊，先发出去。既然这个众议院同意了不拿掉政客们的实惠，但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咔哧给他卡住了啊！那个新闻我看的词用的是 block， 为什么 block 了呢？昨天还有不少猜疑，是不是真的就是共和党的这个建制派啊，要跟川普彻底决裂了？记得我在前几次的评论当中啊，关于麦康奈尔劝说共和党议员们承认拜登当选这个结果的时候，我说过，我呢是不同意很多的评论当中对麦康奈尔亲共立场啊，说拿中国好、中共好处的这个推断，我不是说这不是事实啊，正相反啊，我在很早以前 我的节目中就详细介绍了赵小兰家族跟中共的眉来眼去，拿的实惠。可是朋友们呢，咱们呢是什么呢？咱们现在看的事情要有理性。现在的美国社会这个政治体制已经病入膏肓了，我就问你，有几个真正干净的政客？咱们呢评论事物，看待事物，不能简单的进行阶级划分啊！你跟我一样的就是战友啊，不一样观点的我就砸烂你的狗头，那不是我们一个正常的和我们要去争取的社会秩序偏离了这个方向吗？这不是我们要的呀。对于麦康奈尔来说，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非常清楚所有的聚光灯都对准了他。你说他傻呀？他轻易的做出让人家就抓住他的痛脚要砸烂他的狗头的事儿，他没那么傻嘛。那他要干什么？他要保住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团结一致的话事权。你是个多数党，如果说这种话事权你抓到手里面，这一点对于决定美国政策和法律走向要比一个悲剧英雄式的总统啊要重要的多的多的多，朋友们。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川普面对麦康奈尔的那种表态，他没有对麦康奈尔放狠话，他只是希望共和党人更加勇敢，更加智慧，要勇敢地站出来体现至少7000万选民的民意。他不是说川普不说你们要站出来为我而战呐，不是这个意思。你们要体现你是民选议员嘛，你要体现你选民的民意。那么这次纾困法案当中，我们就看清楚了，麦康奈尔在今天晚些时候澄清了他 block 众议院法案的原因，就是他推出了一个参议院版本的法案，在这里面呢，他同意了川普的2000美元的这个计划，要给美国人民更多的实惠，但是，哎，他否决了民主党人为主的众议院说保留政客们的实惠的这个计划，他要否决230条款。我们知道否决230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动那些大的科技网络公司，而这些大的科技网络公司的这些老板们呢，是民主党最大的金主，这里面有这么一个关系啊。另外呢，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与民主党批准的法案不同，麦康奈尔的版本呢，将废除叫做就是230这个通信道德法，刚才说的这个，哎，把它废除了，这个你科技网络公司，你就得把你原来不受限制的随意删帖呀，随意删除我们的这个视频啊，你得把这个事儿作恶的事儿就得停下来了。另外呢，这个麦康奈尔的这个参议院版本啊，他这个要设立一个委员会去研究选民欺诈行为啊，这个就与川普今天上午推特说号召参议院做出行动的推文要求就是一致的了。川普其实大概就是三条啊，你给2000块钱，然后呢230不能要，第三个呢要把这次大选的不公正你得说出来，要杜绝这种啊这种这个舞弊欺诈式的选举。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啊，所以这个麦康奈尔在这个最后的关键时刻他依然啊是表态了，站出来了。所以我跟大家说，为什么咱不能那么早的就把别人就只要你不同意川普你就是敌人诸此类，这样咱不搞这种东西啊，咱不搞这个。所以就几天之内你就看出这种变化来了。那么不管这个行动，就是说这个麦康奈尔参议院这个版本呢，他这个关于大选委员会这个选举欺诈委员会，他的这个行动力和他的决策能不能在1月20号以前正式发挥作用，但是对于美国的政治制度来说，这将有效的，你无论谁进白宫都有强大的监督作用。当然我们希望就是当然能够最好是在1月6号了哈，同样是共和党人的彭斯副总统嘛，通过麦康奈尔的这个参议院版本的这个案例呢法案呢，可以给予他真实的党内支持。所以朋友们呢，我们在美国的这一次残酷的总统大选当中啊，要学会啊，就是美国的政治体制当中啊，尊重人民利益，尊重宪法的这种根本运作。 那么这次在大选中出现的情况，在美国历史上也没有这么大规模的倒选，怎么办？是不是我们要学习美国的治国的这种方式，而不是一味的去偏激啊？殿堂与街头要紧密的结合起来。咱们知道香港的反送中运动，香港的民主运动持续了一年，最终基本上是停留在了街头上啊。在这个区议会选举获得了胜利之后呢，啊，基本最后是停留在了街头之上。而朋友们，街头抗争也总是代价最大的，所以我们看到了香港的年轻人，香港的孩子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而这种牺牲一直到现在还在持续着啊。所以现在呢，我们是有机会啊，学习走完这两步啊，街头和殿堂这两步。所以1月6号呢，当然我们是期待街头与美国国会的殿堂在1月6号那一刻啊，在美国美东时间的下午1点啊，能够形成共鸣啊。所以呢，也是在这里号召朋友们啊，有时间的愿意去的能去的啊，咱们就去 DC， 咱们在 DC 见啊，咱们不要错过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好了，这是占了一些时间了啊。那么想还有一些时间，我们继续说一说，就是这个拜登啊，他对这个 CIA 局长人选的这么个决定啊。拜登提名呢是就是极端亲共的这么一位人物，叫做欧汉龙啊，他的英文呢叫欧汉龙啊，那起了一个这个中文名叫欧汉龙啊，是中国龙，欧汉龙啊。提名他呢，他是在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一个这么一位学者吧，提名他做 CIA 的局长。欧汉龙呢是中共最信任的讲好中国故事的美国学者，美国公知。这两年中共新华社是每到需要美国人批判美国对华政策的时候，必然搬出欧汉龙来啊，是这么一个角色。而他身边有一位人物叫马彦斌，那是中共安全部的啊，这是研究中共安全部叫国关研究院的研究员。欧汉龙是人民网、新华网甚至环球网最青睐的美国学者，那因为他好用嘛啊，那美国人、美国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身份，他说出话来，大家不是中国老百姓就信吗？哦，原来美国人都这么想，都觉得我们中国共产党多么好，原来美国人冤枉我们了啊！原来美国有些人就是看不得我们中国人强大，所以呢，他说出了一个什么，就是中共跟中共一个调门的话语来，对中国人最具备欺骗性，这种人最坏、混，你知道吗？我们是非常难以想象这样的人选会成为未来美国政府最重要的情报部门的首脑。那你想他当了那个 CIA 局长，会有多少美国的安全会被出卖，会有多少自由世界的正义之士会成为中共的刀下鬼。那奥巴马时代 CIA 在中国布下的那个局，就特别大的这个情报网络被中共破坏了，怎么破坏了到现在还是个谜，究竟是中共方面的黑客所为，还是美国方面的有意出卖？很多的杀害呀，甚至有的是被这个在他们那个工作单位啊，当场枪决的啊，起到一种阻吓、阻吓、震慑的作用嘛。我跟方伟呢，在方伟先生在希望之城网站里面，我们讲过这个间谍报告啊，是美国人写的这个间谍故事，中共间谍故事，大家可以去看看细节啊。那个我们也是聊得比较嗨的这么一个故事啊，从中共历史一直讲到当下。那么现在倒好，你看看这直接就给这么一个会讲中国故事的人来主掌 CIA。那你想想，美国不仅美国要出卖，甚至跟美国相关的，你像五眼联盟这种紧密的情报结盟的各个国家的情报机构，能安全吗？还有包括第二层的，像什么呢？哎，像德国、法国，像这个日本、韩国，再像印度，这些与中共现在的安全紧密相关的这些国家，他们的国家安全能得到保障吗？ 所以我想呢，就是我们为什么提这个事儿，以后还是会有机会，咱们还会做一些更具体的一些研究吧，啊，把这事儿再调一下。我想我们媒体啊能做的就是什么，就是去揭露它，哪怕是拜登啊或者类似的啊，不管什么样的灯啊走进了白宫，参议院也绝不会能够给这样的人机会，啊，让他们去毁灭美国。在这个美国的这种政治体制的设计当中，有这么一条啊，你这个白宫，你这个新当选总统，你选你自己的人马的时候，这人你得过参议院，也就是要过老百姓这一关，啊，老百姓看你这人不合适，不同意啊，参议院。所以我刚才提到的麦康奈尔跟这也是息息相关。当以这个啊共和党为主的这个那多数党的参议院可以对啊。新总统吧，不管谁当总统嘛，他的这个人选呢，啊，在进行这个资格审核的时候呢，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啊，给你否决掉。那么说到中国的这个事儿了，就是中国军方呢，就是也是今天呢，就是在南中国海开始了为期十天的军事演习。那么这次军事演习呢，就是牵头的呢，就是啊，中共的第二艘航空母舰山东号。这个山东号的具体的介绍呢，我过去节目也做过，在做客自由亚洲的时候呢，也谈过这个山东号的情况。今天咱们就不展开了啊，不展开了。那么大家知道呢，就想今天想跟大家说的什么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共呢一直在啊强力的在建立它的海军、空军，要在太平洋呢与美国进行竞争。那么如果说是一个大国啊，大的国家、民族之间的竞争，无可厚非，谁都想壮大，但是要看他以什么样的手段来建设这样子的一个竞争力量。更重要的是看这种竞争力量一旦成型，一旦建立之后，他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这是我们关注的啊。那么中共这边媒体说呢，说这场演习呢在这个海南呢，海南岛附近举行，要持续到1月7号。那很有意思，他在1月7号啊，咱们知道美国这边在1月6号在 DC 呢，找川普总统的话说 Go Wild， 他那天呢会有大事发生。那么他呢结束是在1月7号。那么山东号的存在呢，他是因为是去年正式加入这个中共海军的这个大型航空母舰嘛，据说是已经可以具备实际战斗能力的。至于他的战斗能力如何，我们在过去的节目中也详细谈过了。我简单的跟大家说。就说两条，其实现在的这个海洋争霸呀，海洋斗争当中，我看军舰呢已经不再看什么巨舰巨炮了，二战时候都就已经淘汰巨舰巨炮了，也不是说你的数量多，你的吨位大就能够取得胜利的，一定要看两条。第一条是什么呢？叫做持续远航能力。这个持续远航能力啊，在对于中共的这个海军来说呢，它发展自己蓝海军计划，但这个蓝海军计划是受到掣肘的，它往东边走啊，要涉及到美国设下的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问题，它穿过去，它有能力开到那么远，但它没有能力被允许走那么远，哎，这就是一个实际的一个国际关系和军事竞争的一个这么一个布局吧，这个存在限制它的第一条的发展。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什么？从这个就战术啊军事方面来说呢，现在的军舰讲究的是什么？就是它的这个火力端呢是远程火力端。比如说吧，你具备像美国的叫宙斯盾的这个导弹系统，你可以有巡航导弹的这个配置，你可以打击远程目标啊。那中共有没有呢？有。那它的这个导弹的生存能力和它的实际这个操作作战能力呢如何，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问号啊。比如说航空母舰了，说到航空母舰，航空母舰并不是航空母舰本身有多大的能力，而是航空母舰配置的飞机有多大的战斗能力，它能去到多远。另外配置这种飞机相配置的从太空中的这个卫星啊，再到这个整个军舰啊，各设的这种中远程的这个保护啊侦察手段都是相应的，这也是个系统工程吧。这个不是说有了航空母舰就具备了一个真正打击能力了。这个在大陆我知道有不少的军事迷啊，不少的朋友呢喜欢这方面的这个题材。我是跟这个另外一位朋友商量过啊，都是在军事方面有些兴趣吧。我们想呢，可能在未来呢会组一个系列，就像我跟方伟做这个关于美国总统大选评说一样，我们可能会做一个关于中共军事和美国军事的这么一个系列。 我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想法呢？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哈，在每一个这个历史阶段，总有那么一段期权阶段，我预感到一些事情的发生，然后呢，想着跟大家多做一些事儿啊。所以呢，我想在未来吧，不管是川普也好，是拜登也好，面对中共的这种正面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在这种不可避免的这个局势之下呢，军事冲突成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话题。到时候呢，我们会做一个系列，把这个话跟大家聊起来，也欢迎互动。我们到时候再寻找一种比较好的一种互动形式吧。就说说这个事儿。那说到这个山东舰，它穿过这个台湾海峡呀，这个过来这个事情啊，就想到了一个，就是也是还是跟美国这个拜登团队有关的哈。他就说什么呢？他是这个外交专家啊，叫坎贝尔，他就提到了关于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当然，他特指的就是拜登要是能进入白宫之后，美国和台湾是个什么样的关系。他很有意思，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叫说美台呢，就是有台不反中啊，就是对台湾是友情亲比较亲近，但是绝对不反中，是这么一个，他认为是这么一种平衡的手段。但实际上在这个话题里面呢，在当今的这种地缘政治来说呢，这是一个极端矛盾的不可实现的一个好听的话啊，亲台湾不反中，这看起来台湾不得罪，中国呢他也讨好，实际上这是不存在的。为什么？我们知道自从这个今年的台湾总统大选这个结果来看，实际上台湾已经牢固地树立起来了反共旗帜，对不对？谁反共，谁能够站立到这个角度去认清这个台湾和大陆之间的关系，那么谁在台湾就能获得真正的民意和帮助台湾具备真正的国际战略地位。那你如果说你又要去亲台，又要告诉台湾说不反中，那你让台湾的现政府和未来政府怎么做？他要符合你美国的这一套外交策略和你的军事策略，是不是意味着就要牺牲台湾现有的啊对中共的一种清晰认识和强硬立场呢？那么失去了清晰认识和强硬立场之后的台湾政府又能有多大的生存空间呢？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美国的未来啊，中国的未来和中华民族的未来呢，实际上啊，在此刻是紧紧的相连在一起的。所以1月6号吧，无论如何吧，我们走到华盛顿去啊，希望在那里可以见到更多的朋友们。来不到 DC 的朋友们呢，我们通过我尽量安排的直播，当然不一定完全顺利，我也不敢说，因为那么多人呢，对吧？我们就有这个愿望吧，能够在那做一场直播，跟更多的朋友们相见，共同见证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啊。那么今天的这个直播呢，咱们就做到这儿了。朋友们，我就因为我的眼睛有时候不太好，我是看着摄影机呢，有时候我这个回到电脑上看朋友们的这个问答，就有时候看不好啊，来回就折腾，我也是怕影响我自己思维，所以呢就抱歉了，我没有能够及时的做一些回答。以后呢就是安排跟方伟在一起做节目的时候，我就溜空把眼镜一摘，我可以看点问题啊，可以跟大家更积极的互动。那么今天呢就是感谢这个朋友们的这个问候，感谢朋友们的支持。那么有些具体的问题呢，我们留着以后慢慢回答。我回去会总结一下问题，以后在录播和别的节目中我尽量去回答。好，那么再次感谢朋友们，今天节目做到这儿，大家再见，拜拜。